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第三讲。我们前边的一讲说的是中国神学的特征倾向啊，那么反映出它同中国社会的关系。我们说的是以往1400年的情况啊。这一讲呢，我们讲中国神学的发展是要从比较最近20多年的情况来说起，但是我们可以借这个最近的历史来反思以往的历史，我们可以对以往中国神学做个更加深入的一个反思回顾，看出它的一个更大的趋势啊。从它的大的历史里边反映出了大的悖论。什么叫悖论？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啊，来看出那么中国神学的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问题讲，还是啊老办法，先说几句开场白啊。那么这个开场白是比较有深度的哲学的思考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想想啊。开场白三句话：第一，任何历史运动的产生、发展和趋势都具有偶然性啊。我们讲汉语神学啊，中国的神学，那么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它就是一个思想的运动啊。我们说任何历史运动的发生啊、发展和趋势都具有偶然性，为什么呢？因为下边我们破折号后边说了啊，因为这个历史运动啊，它乃是具有自由意志或意志自由的人类个体或者群体驱动的产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历史运动是人造成的呀，一些个体还有一些群体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所推动的。但是他们有个什么特点呢？人同其他世间万物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于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的，这个意志常常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动物它要受自然规律支配，它饿了一定得吃，如果它肚子很饿，前面有一盘食物它一定得吃，这是自然规律啊，它不可能不吃，只要是适合它吃的东西它一定要吃。人就不一样，人可以打破自然规律，不受自然规律约束。人明明肚子很饿，看着前面一盘食物就可以不吃啊，因为我没有付钱啊，我去吃就等于是偷东西啦，或者我就是抢劫啦，或者我就是违背我的某一个比方说政治的目的啦啊。有些人为了政治目的他绝食啊，在监狱里在广场上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绝食，这就是他违背自然规律，他知道会死但他可以不吃，因为他的意愿是自由的，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啊。所以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意志的自由，他有了这个自由，他可以把一件事情往左边推、往右边推、往上边推、往下边推啊。所以呢，既然历史运动是人类推动的，所以它就具有不确定性，你不知道这些人和这群人和这个人要往哪边推啊，啊，左边往左边推的力气大还往右边推的力气大啊，往左边人多往右边人多啊，都不太清楚，所以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也就是偶然性。我们说啊，历史运动有一个特点，我们的反思我们的神学运动也应该想到这一点。第二点呢，第二句话是说任何历史运动的产生、发展和趋势又具有必然性，我们不能光讲偶然不讲必然。很多事情我们说呀，不可避免啊，啊，历史的必然啊，你人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啊，这就是必然。这个必然性呢，在我们中国现代汉语里边我们把它称为命定或者命运啊。这种说法命运命定实际上具有一种决定论的含义，决定论是一个哲学概念，它的一种哲学理论，它的意思是说 世界上的事物是由一些事先的规律或者意愿，一种强大的力量，远远超过人的力量所决定的，人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叫命运，叫命定啊。那么有些呢，我们中国人把它称为天命，这就有点宗教意味了啊，或者叫天命，或者叫神意啊，我们中国也有这个词。那么意思是说上帝的安排，或者上天的旨意啊，这个必然性。为什么是必然的呢？因为上天的安排，上帝的安排啊，已经安排好了，或者是上天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呢它是必然的。好，我们第三句话，我们关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我说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神学的发展，有一个运动我们称之为汉语神学运动。关于汉语神学，我们以前讲第二讲提到过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下边还会详细讲。现在我们暂时说，我们有一种从1995几年开始的汉语神学运动啊。那么有些学者，比方说啊，陕西师范大学的尤新林教授，他说我们对这个汉语神学不应该把它看成是超越，我们应不应啊？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是超越个人意志的那种意义，也就是社会存在意义上的神意，或者上帝的大计划吗？它是个反问句，意思是说关于汉语神学运动，我们应该看出它的超越了个人意志的意义，就是说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造成的一个历史趋势或历史运动，而是从社会存在，这个意义就更大了。社会存在意义上是社会的大事情，中国社会的大事情，这里边是不是有神的意思呢？或者上帝的计划呢？他认为是的，他说我们难道不应该这么想吗？啊，那么实际上讲到上帝的计划，我们讲神学，当然这个词语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计划的，这是神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啊，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内容啊，他在按照他的计划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么上帝的计划在历史当中的实现啊，是怎么样的呢？是具体是采用什么形式呢？是不是我们看见天上伸下一只大手，把那个坏蛋，把那魔鬼啊，直接就把它捏死了呢？不是这样的，上帝计划的在历史中的实现是通过人的作用，是通过人的行动，只不过这个人的行动、行为里边后边有上帝的旨意啊。这个人他做这个事情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啊。有些人自觉的充当上帝的工具，那是有信仰的人；有些人他不自觉，不管他有信仰还是没信仰，他没意识到啊，但他的行动都成了上帝的啊工具。所以呢，哎，我们中国有个伟大历史学家叫司马迁，大家知道，司马迁说过一句名言，说我们研究历史啊，要能够救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倒过来说，你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成一家一派的一个说法，不一定吧？我想人不一定要追求这个东西啊，成名成家成一家之言，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想啊，没必要个个都这样做，至少没必要个个都这么做啊，但是我们要尽量通古今之变啊，因为了解古代和今天的这个联系，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认识未来，有助于我们的生活，有助于我们接受历史的教训啊，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啊，为了明天创造更好的未来。所以呢，我们通古今之变我觉得是需要的，讲历史应该尽量做到这个境界啊。但是通古今之变呢，从前边讲的那两句话看起来，它就是有个前提条件，你怎么通古今之变？你必须了解 上帝同人的关系，天意同人的意志、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是就天人之际的含义啊。天，这是指天上的啊，人是人间的，这两个东西是有联系的，也就是上帝的意志同人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才能够通古今之变。这是我讲的前言啊。那么我们谈第一个话题，就是定义、讨论和对历史的基督教认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谈到汉语神学，什么叫汉语神学，给它的定义，要把它说清楚啊。另外呢，关于这个汉语神学，什么叫汉语神学啊，汉语神学定义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学者在讨论，在研究，有争论，我们把这个讨论简单的说一下啊。那最后呢，我们刚才讲到要谈到这个中国神学的大历史里边的大悖论还有大趋势，那么我们对历史是什么看法，我们怎么样去认知这个历史的，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认知方式，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认知的结论啊，对历史的看法同其他的有些宗教有些理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只能用很短时间简单的说一下啊。第一讲定义啊，那么我们就要说起汉语神学，它同一个机构有点关系，这个机构叫香港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为什么有点关系呢？因为这个概念虽然不是他们发明的，但是这个机构啊，当时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刘晓峰啊，教授，还有一个是杨锡兰总监啊，他这个机构的总监，就是领导人。他们呢提出这个概念，可能是恢复以往的一个概念，至少是以往用的很少、说的很少的概念啊。那么然后呢，希望上一讲我提到，他们同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啊，取得沟通，然后把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促进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啊。那么所以有这样一点关系。那么我既然讲定义，就什么叫汉语神学，我们先提出两个定义大家知道啊。一个是广义的定义，就是说广义的说什么是汉语神学啊。那么我是用我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点啊，提出一个汉语神学的定义啊。广义定义是这样的，一切以汉语表述的神学都是汉语神学，就是说顾名思义嘛，什么叫汉语神学，用汉语来写作讲述啊，作为读者和听众这边来说，你听到的是汉语啊，像现在上课就这个情况嘛，我在讲汉语，大家懂汉语，所以你们在听汉语讲这个神学啊，这是汉语神学啊。还有我可能写书写文章，只要用汉语写的，那就是汉语神学。你作为读者啊，你是懂汉语的，你是能读，所以是用汉语来表达，为汉语的使用者服务的神学啊。如果讲的详细一点，可以这么说啊。你可以说这个神学啊，从第七世纪开始，如果你认为景教啊那些文献算一种神学，我们叫准神学嘛，那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你也可以认为从16世纪末到现在的所有的汉语表达的神学都是汉语神学啊，也就是从利玛窦啊，我们提到的这个罗明坚啊，徐光启啊，李之藻啊，杨廷云啊，王征啊，这样一些人，他们是用我说用漂亮的汉语写成的文章、书籍、神学。所以呢，从那时候起到现在的所有的神学，后来我们提到的赵子成啊、谢福雅啊、吴雷川啊、还有王明道啊、还有弥陀生啊等等的，他们做的都是汉语神学啊。这是广义的说。那么狭义的说呢，就是有一些学者，少数的学者，我可能从整个历史的背景来看，是应该比较少数的学者啊。他们认为所谓汉语神学说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汉语神学和基督教研究啊，而且这个东西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自发的兴起的一场运动 啊，你看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刚才我说的20几年以来，啊，不到3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或者将现在今年说起来已经差不多30年了啊。那么中国学术界啊，主要是中国大陆啊，那么所进行的汉语神学的研究或者基督教的研究啊，这两个的区别上一讲我们说过啊。那么这个指的是狭义的汉语神学啊，它这种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大陆自发兴起的啊。这是我们讲的广义狭义的两种定义。好，那么还有一些讨论，第二点讲讨论啊。第三讲第一个大问题的第二点是讲讨论。这个讨论呢啊，有一种说法吧啊，客观的说，有一些人啊，就说哎呀，汉语神学有两位教父啊，一位呢叫刘晓峰教授，还有一位是何光富教授。这个说法呢啊，我们姑且听之啊。实际上我对这个事情呢是在1990年代的中期啊，1995年准确说，刚才我说30年了。这个因为刚才我提到的刘晓峰教授啊，这个杨锡兰总监提到这个概念，我觉得挺好的啊，我就有非常赞成的一面啊。那么就是我下边第二行里边说到的我对汉语神学的认同的理由，同时我也有些批评的意见。那么认同理由在哪呢？就刚才我提到，我赞成。为什么？因为中国神学这个概念在有些场合下用起来不方便，因为它有它的侧重点，它太侧重于政治。比方说中国就是用国字啊，那么你说这个光是一个字就有这么大的意思吗？有意思的。比方说用汉语写作的神学，如果是新加坡的神学家做的啊，那么叫不叫中国神学呢？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处境，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历史，虽然那些人也说汉语，也能用汉语来写作，有一些人能用汉语写作，但他的完全别的方面方方面面都不一样。而且新加坡人不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你说他是华人还可以，你说他说的是华语还可以，你说他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写中国神学，那是有问题的啊。姑且不说台湾香港的神学家也有他们的一些说法，还有我们在中国，我们都知道56个民族，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啊，很多少数民族他们说的语言他们用的语言，我们要尽量保护他们，那不是汉语，我们要保护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等的我们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文化的遗产啊。但是呢神学可以用蒙古语来写，可以用汉语来写，所以汉语神学这个概念强调了它的语言特征，而不是政治特征啊。那么在一个大汉族主义还有市场的地方，中国现在我们有意识无意识很多人都有大汉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说华文中文，实际上我们指的就是汉文汉语，这样的概念应该在我们脑筋里加以一个辨别。你讲汉语你就代表全部中国的语言啊，那蒙古语、藏语往哪放呢？所以我们强调我们汉族说的语言只是中国的，虽然是绝大多数，但是只是一部分，就是汉族说的语言啊。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汉语神学的说法，它强调是语言特征、文化特征，而不是政治、地域等等的特征啊。我们还没有提到呢，马来西亚、美国啊等等的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说汉语的人啊，那他们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你说他们做的神学带有很多的中国色彩，那不一定啊，带有很多中国处境特点，那不一定。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国情，什么美国有美国的国情，虽然这里的华人是说中文，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关注点，同中国大陆不完全一样啊。好了，这是我的我就提到了认同的理由。 但是我也对这个概念有个批评的意见。我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说，我赞成广义的汉语神学概念，而不太赞成狭义的汉语神学概念。因为这个汉语神学，你顾名刚才再说一遍，顾名思义，那就是汉语写的都叫汉语神学。你怎么能说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算呢？那以前的赵子成、谢福雅往哪放呢？利玛窦、徐光启往哪放呢？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弄得太狭隘啊，而且弄成一小撮人、少数人，而且里边很多还不是基督徒的人的基督教研究，把它说成汉语神学，我觉得这是太狭隘啊，不太合适，这是我的批评意见。好了。我们既然说到的不只是两个人，而是一群人，那么我们就要往下看啊。我们想一想中国大陆这个领域的学者的情况，他们可以分成两大类啊，有一类是没有基督教信仰的，有一类是有基督教信仰的，简单说是两大类。那么没有信仰的人呢，他们主要关注于客观的研究或者批判性的研究啊，或者宗教学的研究啊。那么有信仰的人呢，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神学方面啊，他们可能有更多的神学的关切啊，这是两大类型的不同。但是两大类型的学者呢，也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啊，就是我们3.1.2.3讲的这个两大类型的学者都赞同学术标准很重要啊。有时候有些人不太比较无知的人啊，比较不尊重事实，他会说：“哎呀，你们这个有信仰的呀，就会忽略的学术标准啊，总是结论在先啊，总是不那么理性啊，是有偏见的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宗教学用客观研究宗教的学问，它也是一些基督徒创立的。最早宗教学者啊，比如说 Max Müller， 还有很多很多的。后来宗教人类学家、宗教社会学家、宗教心理学家，他们都是有宗基督教信仰的。那他们有了信仰，但是他们提出的学问是很客观的、很学术的，这恰好反驳了刚才我说的那种偏见，认为有信仰的人搞不好学术研究。其实正是因为有信仰，所以他们搞得很好，因为他们追求真理，因为基督教这个信仰它是叫人追求真理的啊。所以呢，两大类型的学者在中国大陆都赞同学术标准的重要性，有信仰的也如此啊。但是反过来我们要说，有些没有信仰人他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人很有价值啊。所以呢，汉语神学啊，两方面有这个共同点，所以呢有这样的说法，说汉语神学是汉语基督研究的核心和目标啊。这是刚才我说的香港的杨锡兰总监，他就有这样的说法，他认为基督教研究是一个比较广的概念，但汉语神学是他的核心和他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啊。这个说法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么我想到还要讲到我们在讲大历史，那对这个历史，刚才我说了各种不同派别人有不同的看法，基督教有他自己的特殊的认知，基督教对历史有他的看法。这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我来表述我认为基督教应该对历史有这样一种理解啊。什么理解呢？啊，一个大的方面来说啊，很多原始的古老的文明已经消失了，就像大历史学家唐云比说的，20几种文明都已经死掉了，死亡了，有一些保留下来非常辉煌灿烂，其中我们上一讲提到过的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这个古典文明啊，实际上我们用观点从基督教角度来看，这古典文明已经显现出得了癌症、得了不治之症啊。那么说它得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它是个社会啊，它是个文明啊。那么癌症的特点就是一个一个细胞变异，变得不正常啊。人体的组成基本单位是细胞，如果细胞不正常变异了，那么就会这个丧失自己的应该有的功能啊，还会抱团的生疯长， 才会抢夺人体的这个营养啊，那么最后使得器官衰竭啊腐烂，导致生命的个体的人的生命的结束。那么说一个社会，说一个文明得了癌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基本的组成单位，一个一个的人，他们的基本性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性出现了变异，变得不正常，腐化了，腐败了啊，然后他又抱团疯长，造成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些啊自私自利的集团在抢夺社会资源，然后这个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组织机构就逐渐的腐化腐败，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就耗竭了，这个文明就死亡了啊。古典文明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说正如人体细胞变成癌细胞，罗马帝国时期的古典文明它得了癌症，因为它一个一个的人性在变异啊。但是基督教呢，往下讲，基督教帮助古典文明维持了400年，并且帮助欧洲各民族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成了以后世界史上领先的力量。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判断根据何在？这样一大的认知根据何在？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就要改变一个一个人的生命。你们对基督教了解的话都知道这一点基本常识啊，就是基督教干嘛的？它就要改变你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个的个体，你我他的生命。我们不要顺从一个败坏的世界啊，哎，然后我们会变得慢慢的好一点，我们有了信仰，我们信仰的果子啊就是爱，就是一种更高的道德，然后抵抗那种腐烂的社会的道德啊。所以罗马帝国的灭亡啊，古典文明的死亡，它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个人变坏了。基督教才能说产生，他要一个一个人变好啊，人变好了就是说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减少了社会的矛盾，然后这个国家罗马帝国，这个社会罗马的帝国的包含很多民族在内的社会，这个文明就古典文明就可以维持它的生命，我一共维持了400年啊。我们这个算法是从啊耶稣基督诞生到罗马帝国灭亡，耶稣诞生正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叫奥古斯都在台上的时候嘛啊，然后在公元476年这个罗马帝国灭亡，这是本来罗马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啊，已经衰败不堪啊，但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后啊，彼得以及其他的门徒啊，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向整个罗马帝国传播的一种宗教啊，所以就维持了他的生命啊。而且在这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新进来的欧洲各地的，特别是北方来的蛮族，北方和东方来的蛮族，没有文化，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很高的发展程度，但是他们被称为野蛮人，但是他们居然创造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就是后来的西方文明，也叫做基督教文明。这个文明大家知道后来转化为现代文明，引领了全世界啊。因为现代文明的特点就是现代化嘛，这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实现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成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的民族所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说它成了世界史上领先的力量啊。这文明的基础是在中世纪就已经奠定的，而中世纪的文明就是欧洲各个地区的那些所谓蛮族，什么日耳曼人啊啊，后来还有日耳曼还分成很多部落啊，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还有原来啊在西欧的凯尔特人啊 ，Celt 啊，还有欧洲东部的斯拉夫人啊，还有更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啊， 维京人，他们原来很野蛮，但是后来成了一个文明的创立者，这个就是基督教起的作用啊。我们先讲到这里，等一下啊，休息一下再说。